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。
请听2023年新加坡法会发言稿，文章的题目是在磨难中用正理看问题，作者新加坡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29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大家好。我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修炼后长期以来的月经痛、左颈椎不舒服、难治愈的咳嗽等问题一下子都不见了。大法在祛病健身中展现的神迹让我惊叹不已。因为当时作为中医师的我，深知自己的病是很难彻底根治的。那几年的个人修炼中，我感受到无病一身轻的自在。在修炼过程中，只要病业的状态出现，我会把它当成旧势力，利用病业的假象干扰我做正法的项目，不去管它。我仍然到街头景点讲真相，促三退。就这样一两天病痛就消失了。比如有一次我出现左边肩周炎的病业假象，这种病往往在人50岁左右出现，也叫50肩。一旦得这种病很难治愈，也很痛苦。肩与手臂的关节相连，手不能向后屈，穿衣服都困难。有时候触及到神经点时，整条手臂就像被电电到，手臂不能动。但我每当一回事，拉着拖车到街头摆展板讲真相，很快就好了。有时候师父的法理也会在脑中浮现，让我心里明白怎么回事，从而过好关。一次左膝盖疼痛，弯曲不便，但工作时女主人却要我蹲着抹地板，还要来回抹两次。我心里有怨言，但师父的法理马上就在脑中浮现，告诉我要还业。我马上不说一句话，蹲下来忍着疼痛把整间屋子给抹干净。神奇般的，第二天我的膝盖伸屈自如。20几年来在病业假象的过关中，我都能很快顺利地走过来，不影响修炼正实大法。我每天在新加坡牛车水唐人街或景点向中国人讲真相，促三退。中共病毒爆发三年，本地封城，那时路上难得看到中国人。去年某月中旬，我回到牛车水讲真相，促三退。可不久，我的右足跟痛起来了，而这个足跟痛也真奇怪，早上出门讲真相不痛，回来搭地铁休息后一踏地脚就痛，一瘸一拐的不出地铁闸门，走走后又不痛了，反复如此。先是同修说，年龄大了，骨头钙质流失了，营养不良，要多喝牛奶。我各方面都注意了，足跟痛还是依旧，甚至有时腰都不舒服，双脚板也麻痹，有时还感觉到全身发麻。我开始心慌，不知怎么办。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身体不舒服，心也不舒服。我心里真的不舒服了，什么想法都上来了，连各种人心怨言都出来了。怎么这么长时间还没好呢？向中国人讲真相不如意时，心里念叨，你这中国人不识好歹，我脚痛，你不三退保平安还叫我走开，要是我得了什么病躺在床上影响一大片，这怎么办？我家人知道怎么办？我越想越担心。有时还会想起同修说的，谁谁的脚如何如何，没气力不能出去讲真相了，有的因为病业躺在床上了，让人伺候了，有的去看医生了，做了手术了，有的因病业离世了。 走在路上，看到前面的行人走路也是一拐一拐，我心里觉得很慌，很害怕。但还好，由于自己在修炼中长期学法，有时还背法，打下了对法坚信的基础，所以自己主意识还是很强的。每当磨难来时，知道自己还是要坚持，不能趴在那儿起不来。我向内找自己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再提高升华的，担心、埋怨心、耿耿于怀、怀疑心、欢喜心、显示心等等这些不好的执着心，在这个过程中反复的出现，我就一点一点的去掉。去年三月份，中共结束清零，新加坡的中国游客开始增多，我又回到鱼尾狮景点讲真相。每天早上我准备好资料，8点钟一到，不论足跟痛与不痛，出门去景点讲真相。只要到达景点，足跟就不痛了，我能自由地穿梭在游客中，找到中国人，直接讲真相，促三退。可回家途中，走在路上总是不舒服，有时还一瘸一拐的。于是我会放慢脚步，要求自己正常走路，不把走路不便形成习惯，也不影响人对我的印象。有时我会在心中求师父帮助。在景点上，有个专门给中国游客拍照的摄影师，那天他突然笑着对我说，晚上中国游客多起来了，没有中国人千万别坐，有中国人才坐。我心里想，难道师父借他的嘴在告诉我，讲真相要找中国人，要重视下午的人，也许我傍晚也得来看一看。当天傍晚，我再次来到了景点，我看到了不少中国游客，我知道我不能落下他们。于是我决心早上及傍晚都到景点，面向中国人直接讲真相，促三退。我不再理会足跟痛不痛，也不再去感受疼痛的如何如何。几天后，我发现我打坐时，后背整条脊椎挺直了，前面腹部也不会往前沉。我体悟到，修炼人坐要端正，为人也要更正直。我也要把自己喜欢翘二郎腿的习惯改掉。我感到有时走路时会觉得自己高大无比。在这篇体会写到结尾时，我突然发现在自己的潜意识中有一个固有的认识，自己都60岁了，年龄大了，生老病死，这都是宇宙的规律。我马上意识到，大法弟子是由师父管的，不受低层生命管，这个思维观念会被旧势力邪恶的生命钻空子，会给自己带来生命危险。我马上否定它，并发正念清除干扰。在过关中，我学会了在磨难中用正理看问题，学会了感恩，感恩磨难的出现让我成长升华。我感受到心里的平静和喜悦，做事从感性到理性，使自己更加成熟，放下怨气，心中没有敌人，也更能体谅在磨难中的同修过关的不易。我的心胸宽大了，心境平和多了。而在这过程中，我明白，在景点向中国人讲真相促三退是我的誓约，不论景点人多与少，我要坚守，继续兑现我的誓约。在这一年中，我为超过2000多位中国游客办了三退。那天凌晨发完正念，看到师父的心经文远离险恶，心里更加明白自己所过的毕业关及旧势力的干扰，是自己生生世世所造的业力，促成今生修炼的难。我坚持20多年在牛车水或景点讲真相，促三退，经历过许许多多的坎坷，甚至有过6次的牢狱之灾。 在坎坷中，在磨难中，弟子感恩师父的加持与保护，感恩师父无数次的慈悲点化，让弟子坚守着自己的史前誓约，让生命在大法中闪亮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2023年新加坡法会发言稿，文章的题目是纯净自己，把众生带进干净世界，作者新加坡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29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大家好，我修炼法轮大法已经19年了，今天再次与同修们分享我的一些修炼经历和心得体会。一，有幸得法，开启人生新篇章。我于2004年得法，当时一位两年多未见的前同事来到我家，向我介绍法轮功。最初，我对此抱着怀疑态度，因为受到本地媒体转载中共宣传天安门自焚伟案的蒙骗。同事纠正了我的错误看法，给我看了联合国组织对自焚疑点的分析，过后他又播放了师父传法班的录像，师父所论述的天幕的结构以及史前文明的情况令我震撼和着迷，这可是我前所未闻的啊！从小到大，我的眼界很狭窄，一直专注学业，毕业后进入 IT 领域。那一天同事离开后，我继续观看师父的讲法录像，几天内我看完了英语的讲法录像，又接着聆听师父的中文讲法。观看师父讲法后，夜晚当我准备入睡时，我感到身体周围有暖流包裹似的，后来我感到前额部位有往里钻的感觉，我知道这是另外空间开天幕的反应。再往后有一个阶段，我也感到了能量流在体内通过，像是周天循环，我能感到头顶有一个很重的弓柱，这些能量转化的阶段性表现和转法轮里描述的完全一样，亲身体验到的能量感增强了我的信心，鼓励我坚定修炼下去。修炼大法后，困扰我一年多的失眠症状一夜之间就消失了，我的人生目标和方向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，毫无疑问，修炼已经是我生活的意义和目的。在婚姻问题上，我曾因为算命的说法而担心和女友的交往，修炼后我不再疑虑，一年后就和女友结婚，组织了家庭，而且她也得法了。二，反思差距，找回修炼如初。开始修炼的最初几年，我能够严格要求自己，一旦发现负面思维就坚决排除，每次出门去挨家挨户讲真相劝三退救众生之前，我都发正念，清除自身和外在的干扰因素，并且认真学法，确保自己明白其中的含义。为了制作一份真相资料，我花费了9个月的时间，白天夜晚加上周末，一稿一稿的反复修改，付出了很多精力，我几乎想要放弃。在修改最后几页时，我非常疲劳，觉得这件事消耗了太多时间。这时我又收到了批评意见，还需要重新设计。这一打击触动了自己魔性的一面。我想，为什么同修一直让我修改修改，却不为我考虑？我不由得产生了怨恨心，甚至想以后再也不参与佛学会的事。 由于心情波动，我打坐时也静不下来，负面想法不断往外冒。我知道这不是我，而是我的业力。于是我想到了师父在《转法轮》第四讲里业力的转化中所开示的，那位提意见的同修不正是帮我提高吗？如果他没有批评我，我就不会知道自己有这些负面的念头，我应该感谢他，而不是怨恨他。当我想到师父的这段讲法时，忽然我的头脑静了下来，负面想法也没有了。过后，我和那位同修见面时，我分享了这些体会，我很高兴同修帮我提高。最终，九个月后，我完成了真相资料。接下来，夜晚入睡前，我多次感到师父为我灌顶，我明白，因为我的心性升华了，师父在另外空间帮我清理身体。有一次，我身穿红法的 T 恤衫在鱼尾师附近练功，那里是中国游客的必经之地，忽然来了十多个警察，我和他们讲道理，我说，第一，这里是公园，也有其他人练习别的功法，第二，我没有妨碍任何人，第三，法轮功在新加坡是合法的注册团体，我做错了什么？触犯到法律了吗？他们答不上来，只是说有人投诉。我拿出法轮功的真相资料，跟他们讲真相，同时也向一位路过的人分发资料。一位警员让我继续练功，他开始对着我录像，我便高兴地演示功法动作。当天晚上，入睡前，我感到了一种升华的感觉，我知道那是因为白天我能够以正念对待考验。随着时间一年一年的过去，我在修炼上渐渐懈怠了，满足于安逸的生活，我给自己找借口不再出门劝三退，也不去挨家挨户讲真相了，我只是在家里专心地为英文大纪元做排版工作，其实我的自由时间更多了，所以此时遇到心性考验时，我表现得不好，尤其是在工作单位。对比修炼最开始的几年里，我那时处事温和，无论同事对我怎样，我都能守住心性。我的主管曾经称赞我好像一尊佛，总是平静从容。然而，随着我在公司的资历越来越深，我开始变了，似乎控制不住自己，隐藏的优越感开始作怪。当资历浅的同事对我用命令的语气说话时，我就不愿意听。有好几次，我甚至提高声音，想证明我说话才算数。事后我很惭愧，因为同事们都知道我修炼法轮大法，他们肯定以为我会表现得温和、平静、谦虚。当我向内找时，我意识到我有争斗心，所以才会和同事争辩，才会大声说话。我的争斗心其实也反映出对同事的嫉妒心，我自以为比他们年长，懂得更多，我为什么要听他们的？还有一次，一位同事没有考虑到我已经超负荷工作，又要求我尽快完成另一个任务，我没有守住心性，和他吵了起来。由于几次在公司的心性关过得不好，我甚至晚上做噩梦，有好几年我都陷入这种状态。最糟糕的阶段是疫情大流行时，我们只能在家远程工作，因为没有和同事面对面接触，我生气时就会提高声音，暴露出魔性的一面。我清楚地知道，嫉妒心不去是很危险的，因为旧势力就潜伏在那儿，伺机在生死考验中把我拉下去。师父在讲法中多次提到修好自己，救度众生。师尊在各地讲法13 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讲真相，救众生，这就是你要做的，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，你要做的就是这些事情。可是有些人把自己是修炼都放淡了，把常人事情看重了，对你们来讲，那是不是偏离了大法弟子修炼的路啊？因此，我必须回到以救度众生为首要考量的轨道上来，我也要多学法，而且要固定的、更多的学习师父的新经文。 如果我能够保持刚刚得法时的救度众生的强烈念头，我就不会执着于个人。于是我会时时提醒自己，要以救度众生为首要考量。这时我就会看淡个人执着，心境观也能轻松过去。三，修去执着，推广干净世界。去年年中，干净世界网络平台正式推出。去年十月，干净世界开辟了神运作品专栏。神运是师父直接带领和主导的救人项目。神运作品包括了多年神运晚会的精彩节目。我意识到推广干净世界的意义非常重大，于是我很快地安排会议，尽可能快速地与同修沟通。在这期间，我体会到了最初得法时努力救人的紧迫感。在睡梦中，我能够感到自己在升华，而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这样的感觉了。在参与推广干净世界的过程中，我也遇到了醒醒观，下面就举两个例子。有一次有同修对我说，信息里所附的展位设计不清楚，我觉得他们错怪了我，因为由于不可预见的情况，最初的设计方案被修改了。当我向内找的时候，我发现所有这些批评和建议都是让我再次提升的机会。我心里想，救度众生是最主要的，所以我放下了对自我的执着，没有生气，而是继续专注于如何更好地推广干净世界。我还有另一个执着，就是怕心。当着很多人说话时，我会担心说错了，别的同修会怎么看我，同时我也担心他们会认为我有显示心，所以我选择回避，我就请别的同修来代替我发言。可是为了推广干净世界，我必须独自一人组织大组交流。不过因为我专注在通过交流鼓励更多同修参与推广，所以我并没有考虑自己。因此有一次，当我一个人主持了一个小时的交流会后，我不再有这方面的怕心了。四，把亲朋好友带进干净世界。师父在红营六及其他经文里多次开示，那些守住传统的人才会得救。以前我挨家挨户派发法轮功传单，讲真相，劝三退。现在我向周围的人介绍干净世界，利用这种形式救度众生。我非常感激师父给我这个建立威德的机会，让我运用干净世界网络平台救度新加坡的众生。以上是我的修炼体会，如有不当之处，敬请同修指正。感谢师父，谢谢大家。
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